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多朋友可能都很关心，而且前一段呢是闹得有点沸沸扬扬，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墨尔本的治安。我们看到了一些华人的媒体啊，这些微信的平台啊，不断的报道相关的事件，什么有华人学生被抢了，有的这个车被抢了。更让人觉得是有点头晕目眩的事情，就是在上个星期呢，在墨尔本说联邦广场和 Swanston 它的主要的一条商业街上，居然发生了血流成河的帮派冲突，而事实证明呢并没有那么严重，并没有流血，并没有开枪，只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帮派之间发生了冲突，警方进行了及时的制止。但是人们还是对墨尔本的甚至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治安状况呢多了一份担心。那么我们的华人朋友们，特别是华人留学生哈，在这边来的时间不长，年纪比较轻，阅历比较少，那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而作为我们这样的媒体，大家对相应的事件应该怎么样来报道？特别是一些媒体对澳大利亚的警方办案的能力不断地提出质疑，也有很多的网友去随声附和。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看待？今天我们就特别的接通了在北领地的一位警官朋友吴警官，来跟我们呢聊一聊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在这儿顺便说一句呢，吴警官原来也是在墨尔本的警务人员，他现在呢是在达尔文那边工作了哈。吴警官你好。
哎，你好。
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您是不是也都在关注着？
怎么说，作为这个一名警员来讲的话，我肯定也是关注这方面问题。我首先觉得怎么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在澳大利亚开始对这个社会这些一些问题感兴趣，开始参与进来，我觉得这对我们华人这个社群来讲是一个好事儿。媒体来讲的话，因为他们这些从业这些原因嘛，可能想多报道一些博眼球的这种新闻呐、不管说真实性啊，或者说报道来源的，他们都没有去证实过，所以说可能会对大家产生这种困扰。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这还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这些东西，开始去表达自己这种看法，我觉得这是好事。
但是这些报道当中使用的一些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这种描述，哈，实际上会不会给人们造成一种恐慌？而这种恐慌是非常不必要的负面的情绪，像什么血流成河了等等，那会不会给不了解真相、没有真正生活在墨尔本、没有真正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像我们这些华人朋友的亲友，在国内的亲友，像我们这些留学生的家长们，在万里之外，会不会凭空就多了很多的担心？
对，您说的确实非常对。我觉得如果设身处地就站在您刚才说的那些人群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确实是会对他们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这种纷扰。我其实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些华人背景的警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华人警员在整个不管是说在维多利亚警队，或者说在我们北领地警队这边来讲，都是一个少数的一个群体。我们还没有去学会怎么样去发声，用我们在警队学到的知识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华人群体。然后因为我们的职务的特殊性了，有些方面怎么样去做，我们还要去慢慢的去
摸索，
跟我们的上级去讨论。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华人警员的话，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去做，就是让大众去了解我们警员，去了解这些时事，然后去澄清这些误区。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一个工作，一个要做的一个地方。
但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警队里边哈，在各个州都开始陆续的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警员了，还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在文化上我们相同，语言上都能够沟通，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呢，是会不断的改善和加强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和警队之间的交流哈，对于事件的真相有更多的了解了哈。那在维多利亚州呢，也有华人警员哈，大家也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不知道能不能够先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就开始指责澳大利亚的警察办事不力。您作为华人警员，您作为警员当中的一份子，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存在了一些外界对于警队的操作程序不是很了解的这样一种误区呢？
对，我觉得个人的意见还是说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是大家对我们这种警员工作的方式可能有误区，第二个方面呢，我也确实承认警务工作跟其他所有的工作类型都是一样的，会有一些警员可能在处理问题方面有些偏颇，但是这些问题怎么说，我个人我觉得都是存在的。首先大家需要去了解这个警员是怎么样去工作，他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作为警员来讲也有义务去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样去工作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确实是我承认有些警员可能工作方式方法上面还有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
那现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说哈，就是基于华人朋友的人身安全问题，如果万一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留学生朋友真的碰到了像有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遭到抢劫啊、被抢手机啊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是其他的意外事故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怎么样来寻求警方的帮助呢？
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分两步来走。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个人来，你首先要去主动的去保护自己。怎么样说主动去保护自己，就是说你要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不要太晚出门呢，不要太晚去某一些治安比较差的一些社区，如果你有一些这种贵重的物品呢，或者说有大额的这些现金，尽量的不要去展示出来，或者说让一些人去看到，这是第一点。我就是说首先自己要去主动的去做这些东西。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虽然说不想让它发生，但是如果就是说像从您说的这些抢劫啊、偷窃这问题发生了的话，我觉得作为华人来讲，我们要去聪明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要保证的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人身安全，比如说歹徒要跟你索要一些你个人的财物或者是手机之类的这些东西，不要去激化这个形势。第二点就是说要聪明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在应对这个歹徒的同时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要去想我等会儿要去报警，我现在要去开始去主动的去马上就开始去记这个歹徒的一些个人的这些特征，比如说他多高啊，他是什么样的白人，是黑人，或者说是亚洲人，或者是中东人，很多这个个体的特征，眼睛颜色是什么样的，发型是什么样的，体格特征是什么样的，是瘦是胖，是特别壮的，或者是他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鞋子，穿什么样的裤子，有没有什么纹身呢、有没有什么耳环呢、要去主动的去记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可以有意识的去记，比如说几点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然后可以有意思去观察一下，看看周围有没有那个这些摄像头啊，因为像墨尔本现在非常多的地方都会有摄像头。通过这两部分，我觉得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首先是第一点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第二点是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了的话，你可以提供很多有效的信息给警察去迅速的去找到这个嫌疑犯。
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好。第一呢，首先是生命的安全，要保障自己的生命不受到伤害哈。至于说财产，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说，那都是身外之物哈。
身外之物。
哎，所以呢，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要聪明的去应对。第二呢，在这样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不幸，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像吴警官刚才提醒的那样，用和歹徒周旋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是很短的时间，来尽可能的记下所有的详细的情况，包括歹徒的特征，他最后逃走的方向是几个人，是如果开车的话什么样的汽车牌照号码等等等等。其实保持头脑的冷静，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有精力，才能够顾及到去记住这些细节，是不是？
对，其实保证头脑冷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您刚刚说的这个确实非常对。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华人面对的这些问题大多数就是关于财产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就像您说的，保持头脑冷静，然后尽可能去记住，然后去向警方提供这种有效信息，我觉得非常有效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另外呢，在公众对于警方破案的这个期待上，是不是您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来做一些解释？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警察办案，直到最后破案，直到抓到这个嫌疑人，直到把他们送上法庭，其实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制约着警察，保证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正确。
对，很多这种法治的细节方面更加完善，特别说对于这种警务人员这种他们这些权利的限制。我自己其实也经常跟我朋友说到过这种抱怨，或者是说这种意见，说我们这种警员处理问题太慢， 怎么说，还是分两方面说。第一方面说，我承认确实有这种问题。第二方面就是说，我觉得警员可能跟这种受害者交流方面，我觉得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说警员没有说及时的去向受害者去提供案件的这种
进展，
怎么说更新进展，对。
嗯，
然后我觉得作为受害者来讲的话呢，也应该去积极的去关注这个东西，你的案件是哪一个警官在负责，然后你要主动的去问他，因为警员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怎么说，有时候确实会出现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的优先性高于一些不太重要的案件，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只不过说我觉得如果你去积极的去跟这个警员去沟通，不断的去询问这种案件的进展的话，我觉得它的效果会比你不去问然后去跟你的朋友去抱怨会好很多。
嗯，非常感谢在贝令地工作的吴警官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和介绍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请吴警官呢再做客我们的节目，回答大家的一些相关的疑问。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